今天我们看的是在整个四师记我们说有六个循环，一共有十二位四师，七位是主要的，五位是比较次要的四师，一共加起来十二位。那七位主要的四师当中分成六个循环，因为其中巴拉和底波拉是在同一个时代的。那在六个循环的话呢，我们叫做向下沉沦的一个循环，每况愈下。因此今天我们所要谈的以及这往后几次要谈到的这个参孙，是六个循环当中的最后一个循环，也是等于在四师记当中的最低潮，最后一位四师，但是在属灵光景来讲是陷入最低谷的时候。那因此在参孙的身上我们看见很多非常独特的东西。我们说四师记从中国的文学角度来说非常像中国的水浒传，里面很多英雄人物，可这些英雄人物呢常常他们的性格有他们另外一些缺点，有突出的地方有他们的缺点。当然圣经毕竟是圣经，它不是水浒传，可是如果用水浒传做相比的话呢，水浒传里面有几个很突出的人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豹子头林冲，武松打虎的武松，但还有一位人物你绝对不会忘记，花和尚鲁智深，号称花和尚，就是这个叫做和尚的和尚，跟所有和尚都不一样。和尚不能喝酒，他喝酒；和尚不能吃肉，他是大块的吃肉，大碗喝酒。所有和尚不能犯的规矩，他全部犯。可是呢，武功高强，身高体壮，一喝了酒就乱性，然后就乱打。他甚至把自己的庙的庙柱给打折了，他以为是鱼子，还以为他打老虎呢。但是呢因为他描绘的很突出，所以呢你很难忘记像这样一个人物。如果四师记要找一位像花和尚鲁智深的话呢，那就是参孙。所以参孙在整个四师记当中描绘他的生平的这个经文最长最详细，然后呢他一生当中非常戏剧化的东西，他是比所有任何一位四师都还有戏剧化。那我们说了十二位四师的第一位厄陀涅，他大概是这六个循环当中从最高潮开始的，可是他的故事最平淡，除了娶了一个老婆，然后老婆跟他的老爸要了一个水井啊等等以外，厄陀涅的事情平平淡淡，所以你很容易忘掉。所以我说你要问小孩子四师记有谁啊，第一个大力士参孙，为什么？他太突出了，他有太多戏剧化的东西。可是你要问哪一位四师最容易被忘掉，厄陀涅，因为厄陀涅太平淡了。连第二位四师以户呢还是左手的拿刀杀了那个摩押王，哎，还有一点东西。所以厄陀涅一生当中平平淡淡，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可是你读参孙的故事，那就像一杯烈酒，他的故事非常的鲜明。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你看到他很多生动活泼的东西，却忽略到这个圣经描绘他的时候有一些属灵的功课要学习的。当你越读越深入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发出一些感叹，参孙啊，这样一个人，神从小他的出生开始，神在他身上的一个计划，最后死了，悲剧性的死。最后我们以后读完他的故事的时候，他几乎是某种程度的自杀，只是他不愿意一个人死，所以他要找非利士人垫背，三千个非利士人跟他一起死了，死在一个戏院里。他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可是你不要忘记，从基甸开始，基甸、耶弗他跟参孙都是没有后裔的。基甸曾经有70个儿子，被他的妾所生的那个亚比米勒全部杀了，只剩一个约坦。绝后，中国人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基甸生了70个儿子，结果全部没有了。耶弗他只有一个女儿，她呢你可以说是 糊里糊涂，或者说根本就对神的心意不了解，把他唯一的女儿当成燔祭献祭，所以呢他就绝后了。参孙根本没生过孩子，没有了。所以七位主要的士师，最后有三位几乎是绝子绝孙的结束的。这个里面就包含了很深刻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和教训在这里。参孙又是很特别的士师，每一位士师固然有不同的地方，参孙是独行侠，他一生之中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他总是一个人打的，他连一个同伴都没有，这很特别的。基甸打麦子，他还是吹个脚，一号召之下，成千上万人就来了，最后神只要他选三百个，他必定有三百个人跟他一起打。耶弗他吹脚，基列地的人就好几万人来跟他一起打仗，只有参孙从来不跟人在一块的，他一个人，他打死了很多非利士人。可是如果说他是拯救以色列人从非利士的捆绑当中出来的话呢，他可能在很局限性的范围之内做了一些事，他不太像是以色列的拯救者。说他是英雄，他是悲剧性的英雄，论个人的武力来讲他是非常厉害的，可是不但他个人，那个时代也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从参孙的身上其实是描绘出整个那个时代，四世纪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黑暗到不能再黑暗的时代。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的低落，那种冷淡是难以想象。下一次我们谈到参孙故事之一，他因为杀了一些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要抓他，他就躲在山洞里，躲到哪里去了？躲到犹大旷野。就非利士人要攻打犹大人，犹大人就把参孙捆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为什么？他们宁可维持一个苟且偷安的生活，他也不要让参孙，他没有说啊，非利士人的参孙你带我们打，我们犹大支派跟你一起来联合跟非利士人打仗，好，把参孙捆起来交给非利士人。那就是那个时代，个人至少门前雪。所以参孙是最后一位士师，最黑暗的一个时代。可是那个时代不但是参孙这个人是如此，他那个人所代表的就是那个时代的那时候所有以色列人。但就是因为这么黑暗，所以我们讲圣经一卷书一卷书讲，一章一章讲的时候，我们不完全照书的次序。所以好多年前我们讲过了撒母耳记，所以你就可以理解旧约圣经当从士师记读完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最黑暗的时代进入一个光明的时代，转捩点撒母耳。那圣经当中待会我们会详细解释什么叫做拿细耳人，他一出生就做拿细耳人。那拿细耳人有些戒就是禁戒的，那拿细耳人本来在犹太的律法当中，在民数记我们会看哈，第六章那个是他们许愿的时候，是一种虔诚的心愿，就是说我立志做三个月的拿细耳人，三个月之内不剃头，三个月之内不吃葡萄，不吃葡萄酒，不碰任何的死的东西，三个月，你可以三年，但是很少有人终身做拿细耳人的，非常少这样子的。圣经中所记载的只有两个人终身是拿细耳人，第一个就是参孙，第二个就是撒母耳。可是我们旧约圣经，我们士师记后面加了一段路德记，这是我们的圣经，在希伯来人的圣经，路德记不放在历史书里的，不放在这里的，是放在我们上次上礼拜复活节我们提到犹太人的书卷分成三类，摩西五经前五本，再来叫做先知书，先知书的前面叫前先知书，就是我们今天叫历史书的约书亚记开始，士师记，接着就是撒母耳记。路德记不列在这第二类，第三类叫做著作，路德记放在后面。所以因此如果你是一个读旧约圣经的人，读完士师记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中国叫烟卷叹息，就觉得怎么搞的这么凄惨，再往下一翻 撒母耳记。那撒母耳记开始又有另外一个女人叫做哈拿，也是不生孩子的，后来她许愿，神就给她一个儿子。哈拿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献与耶和华，终身不剃他的头。他做拿细尔人。于是一位拿细尔人死了，另外一位拿细尔人出生了。实际上只有两位一生是做拿细尔人的，第一个是彻底的失败，第二个是完全成为典范的拿细尔人。撒母耳扭转了一个时代，从最黑暗进入最光明，因此他高立了扫罗王，高立了大卫王，整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撒母耳记跟看士师记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两种典型。但是圣经上好像让你看见黎明的前夕是最黑暗的，那士师记就是黎明的前夕的黑暗，那种的黑暗对比后来的光明。你也可以说那种黑暗到一个地步，人的心尤其在整个以色列社会当中，那些真正一个时代再怎么黑暗，可能少数当中的少数还是有一些敬虔忠心的人在那个黑暗时代中叹息，在等候，等候一个希望和黎明来到。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就是这种人，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儿子，把他献给耶和华，他一断奶，撒母耳就被他的母亲哈拿送到祭司以利家里去，就等于过继过去了，然后一年只能见他儿子一次。对一个多年不生孩子，生了一个独生儿子，他舍得把他交出去，你就知道哈拿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关心神的国度多过于为自己立下子子孙孙，这就是那个时代极少数的敬虔忠心的人。因为有这样的母亲，就生出一个撒母耳，那撒母耳扭转了一个时代。所以整个圣经的故事当中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去明白的，除了这个表面上的一些很生动活泼的技术以外，它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在这里。那今天我们看的是在光明之前的最黑暗的黑暗，一位参孙这位人物。那当然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当时最主要的外患就是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在整个四世纪当中，以色列碰到很多的外患，包括摩押人也有，亚门人也有，然后米甸人，各式各样的民族在骚扰他们。可是到最后是非利士人，而且非利士人跟他们之间的恩怨长达一两百年之久，至少150年，可能长达将近200年。所以士师记的最后结束，参孙是跟非利士人征战当中最后死了，他没有什么真正的丰功伟绩，因为我说他是一个个人英雄，最后呢两败俱伤，与敌人共存亡，是这样。那真正第一次打胜仗撒母耳，可是并没有彻底的征服了非利士人，然后再来就是他高立的扫罗王。扫罗王打胜过一次，可是最后死在非利士人手上，所以非利士人是他们恩怨很久，最后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才彻底的征服了非利士人。那那时候已经公元前1000年，可是非利士人起家可能是公元前1200年就开始了，所以长达一两百年的时间，非利士人成为以色列最长时间的一个对手，而且是把以色列人可以说压得喘不过气来啊。所以因此前后从参孙开始一直到大卫结束，至少有4位明显的领袖。所以待会我们会看到那个圣经，参孙出生的时候，神就对参孙的母亲说过，这个孩子要怎么样，第5节，他要开始起手拯救以色列，是开始，他并不是结束的，他只是第一个，而且他并没有完成他整个的工作啊。那后面因此参孙之后有撒母耳，撒母耳之后有扫罗王，扫罗王之后大卫王，到大卫才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外患在历史当中是非常有名的，那也是因此圣经称为迦南地的，在历史上都称为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是罗马人把这个地叫做非利士人之地啊，我们叫做 Philistine 的 Philistine 拉丁文是 Palestine， 是巴勒斯坦，是 Palestine， Palestine 就是非利士人的土地， 所以到今天国际上都称那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迦南地只是圣经中把那个地方叫做迦南地，因为当时住的人是迦南人啊。那这个民族其实来源恐怕很久，我们甚至搞不清楚多久以前就有，可能是公元前2000年，在这个地中海中间有个大岛叫做克里特岛，就在希腊这个往南，在地中海当中一个很大的岛。克里特岛的文明很早，大概公元前2000年前就有。那今天考古学你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古代文明的东西，它的历史不会比希腊晚，甚至可能比希腊还早，是一个非常兴旺的海中的一个帝国甚至有些人说在西方神话故事里面，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个地方叫做 Atlanta 亚特兰大，那古代的希腊神话故事当中有一个故事，就是亚特兰大这是一个海中的帝国，最后沉没在大海中。那其中一个背景很可能就是克里特岛，那克里特岛没有沉没在海中，不过克里特岛本来一个非常兴旺的古代文明，在火山爆发之中文明归于无有，整个毁掉了就好像意大利的一个庞贝古城被火山埋掉一样，克里特岛的文明就这样毁掉了。但是人民不能住了，所以很多人民就开始四散，所以这很可能是腓力斯人在历史上出现的原因。腓力斯人出现的时候，在古代历史当中，特别是在埃及金字塔里面，埃及古代的这个泥板很多技术里面提到，这个有一种人叫做海上民族 Sea People， 就是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忽然间好像泛滥。其实这个之前他们就是一个地中海正当中一个岛，非常高高的文明，所以呢他们是一个海上霸权，他们等于说控制整个地中海，也因此到处都有他们的所谓的殖民地一样。这是相当于后来的希腊，因为在克里特岛整个毁灭以后，这个克里特岛的那个文明毁了，帝国毁了，海上的势力就被希腊取代了。另外一种人就是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就是在今天的黎巴嫩推罗西顿，那是腓尼基人，那是后来才取而代之的，之前是这种海上民族 Sea People 克里特岛的人，那因此被称为腓力斯人。这是埃及的这个文献里面称他们为腓力斯，为什么不知道，他们叫腓力斯人，又称为海上民族。可是公元前1200年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岛上的火山爆发，不是一次的爆发，就是此起彼落，那是一个火山岛，因此人没有办法居住，大量流亡，那其中很多就往地中海的东部跟东南部，那南部就是埃及了，东部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沿岸，一直到北边黎巴嫩，甚至到土耳其。所以公元前1200年，这些所谓的海上民族、海上之民，这些腓力斯人就开始四散，然后在很多文献上都有记载到他们的出现。那埃及部分就称他们为海上之民就好像中国在明朝的时候遭遇到日本海上来的这些倭寇一样，那骚扰这个海边非常厉害，所以埃及非常头痛这批人。那最后他们的办法就雇用了一些雇佣兵，上次我们提到亚拿之子，这是个雇佣兵的部队的名字叫亚拿之子，用这些人来对抗这些腓力斯人。那亚拿之子当中的种族也是雇佣兵所以各个种族都有，其中有包括很多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就是也是航海的，所以海上民族对海上民族，但也有一个帝国在土耳其的叫做赫人，你知道大卫有个将军赫人乌利亚，赫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帝国，主要是在土耳其半岛的正当中，在公元前1500年就存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是公元前1200年的时候被这些腓力斯人毁掉了，所以因此赫帝国整个的毁灭也是跟腓力斯人是有关的，只是那是在土耳其，所以你知道这个力量很大。那因此赫这个国家灭亡以后，很多的军队将领就流散，就变成被别人聘用做雇佣兵，这是为什么大卫的手下有个将军赫人乌利亚就从那边来的。那因此亚拿之子当中也有很多是赫人，那这是 埃及用这些雇佣兵来对抗这些非利士人。然后在有一个法老王，最后在公元前1150年的时候，在埃及附近打了一个决定性的战争，打败了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就离开了埃及，但是还是在整个西乃半岛的边界，就从加沙走廊一直往北，还是会骚扰。但是因为打败了，最后他们妥协的结果，倒过来，埃及法老王就收编这些战败的非利士人，就打赢了，没有把他们消灭，因为消灭不了，太多了，而且会源源不断的来，就把这些非利士人收编，变成他的雇佣兵，然后呢，不让他们住在埃及，就住在今天巴勒斯坦迦南地的沿海，给他五座城，这五座城就是后来非利士人主要的五座城，就包括加沙，最南边叫加沙，所以到今天叫加沙走廊的那个加沙是其中一个非利士的城，然后亚斯基人、亚斯图、加特、以格伦，这五座城自称为非利士人之城。那这五座城一直到大卫王为止，撒母耳记、扫罗、大卫的时代，这五座城常常会出现，也这是非利士人的城。它不是一个帝国，它五座城等于是驻防城，替埃及来防守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的。防守什么呢？过去是海上民族，因为还有陆续的非利士人过来。另外一个北边是亚兰国，亚兰国在过去亚述帝国，所以当这个埃及要跟北边的帝国，先是亚述，后来巴比伦，后来波斯帝国作战的时候，巴勒斯坦是他的缓冲地带。因此呢，他不是用埃及的部队驻防在这里，他用非利士人，你替我守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打起仗来的话，非利士人先打，埃及在后面，懂吧？所以呢，巴勒斯坦对埃及就像西域对中国的角色是一样。汉朝的时候，西域外面是匈奴，所以匈奴跟中国这两个大帝国中间就是西域，然后很多小国家，然后这些国家呢也是一下靠左一下靠右，有时候左右逢源，有时候左右不是人，就在这种情况下，那巴勒斯坦那个时候就是在这种的光景之下，成为埃及帝国跟两河流域米索波达米亚，不管后来有亚述，后来有巴比伦，或者波斯帝国，或者更早有什么国家，或者土耳其那边赫帝国，这些庞大帝国跟埃及之间，巴勒斯坦成为他的缓冲地带，他就让这些非利士人驻防在这五座城，因为海边，这个五座城都在海边平原，是适合大部队运动的地方，所以这条海边的路叫做国王的高速公路King's Highway， 就从加沙走廊一直到大马士革，沿着海边上去的，所以这五座城就在这条路上，是它的边防城，一样的意思。那我们中国汉朝的时候、唐朝的时候，都把西域当成我们的跟外面接触的这个驻防城，一样的意思。可是非利士人住在这里，是成为埃及的雇佣兵，可是迦南地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了。那分配十二支派土地的时候，海边的地也是被分配的，可是非利士人占着了，因此就成为在迦南地或者今天叫巴勒斯坦的地方，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之间将近200年的冲突和征战，就因为这个原因产生了。那非利士人一方面有埃及的，你可以说后援，就是后台老板，同时非利士人来自于克里特岛，他们在文明方面来讲是非常优越的，他们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世界各国尤其地中海沿岸的地方大部分都还在铜器时代，那铁器时代的这个科技是比较高的，因为你知道炼铁的时候那个熔炉的温度大概要摄氏1200到1400度以上才能够融化那个铁，铜是比较低温的，1100、1200度就可以融化。那如果一个铜刀跟铁的刀相砍的时候呢，谁会赢？你想也知道，铁比较硬嘛。所以如果刀咔一砍，是武侠小说所说的削铁如泥，它是削铜如泥，两把刀咔一砍，这铜刀就断了。那铜做的一个盾牌，一个铁的刀啪就穿过去了。 所以你知道腓力斯人占有军事上绝对的优越力量，就因为他的科技。所以到了撒母耳记，当扫罗王跟腓力斯人作战的时候是非常凄惨，人数上、军力上、武器、国防装备完全不能比，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制铁的技术。甚至在有一次作战的时候，圣经上描述当时以色列的部队当中全部不管多少人只有两把刀，一把是扫罗王的，第二把刀是约拿单的，全部的部队只有两把刀，那其他人干什么？拉拉队吆喝的打那你没刀的部队你干嘛呀？那那边的人呢，成千上万，还有铁车。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两百人的征战以色列败多胜少，不可能赢的。但是大卫赢了，最后终于赢了。所以你知道这整个的背景当中有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腓力斯人的背景。因此大卫战胜了歌利亚，歌利亚就是腓力斯人当中的一个将军，巨人歌利亚。整个的背景你可以知道有神与大卫同在，大卫才能够在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下战胜。然后当然我们也提过这个参孙跟撒母耳两个人是有很多的对比当然这个以后在几次我们谈到参孙的故事当中会回到我们讲义上这个对照表参孙跟撒母耳这两位拿细耳人，都是拿细耳人，很多相似的地方，可是有非常鲜明的对比。那我们在他的生平当中讲述的时候，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说。当然在今天所讲的经文当中有一些已经表示出来了，譬如说参孙的母亲不生孩子，但是参孙的母亲没有求儿子，是神主动给他的。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也不生孩子，可是哈拿去求一个儿子，然后神给他的。所以一个是求来的，一个是神主动给的。然后两个都是一生都做拿细耳人，可是哈拿是甘心情愿把撒母耳献上当做拿细耳人。参孙是神主动赏赐的，可是也是神主动指定的，这个孩子出生就归我，耶和华说他是归我的，不是给你老妈的哈，他是跟着我的，他是终身归于我做拿细耳人，这是神指定的。但是撒母耳是哈拿奉献的。那待会我们会看到参孙的父母不是特别在宗教上有敬虔的一个背景，实际上不是，他跟那个时代是一样，就是说信仰上是那种半吊子。撒母耳的父母不一样，他的父亲是一个利未人，每一年到会幕献祭，非常敬虔。他母亲哈拿哇更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一个妇女。所以一个敬虔的家庭生出一个撒母耳，一个马马虎虎不知道怎么样的家庭就生出另外一个拿细耳人参孙。家教还是很重要的，这样的父母你能够期望出什么样的好儿子吗？所以参孙从小就是不服管教的。因此参孙一生所有拿细耳人的境界全部犯了，最后最致命的，当他头发被剪掉的时候，耶和华神就离开他了。但是撒母耳一生没有。所以我们很少人注意到圣经中有两个人男人头发长得不得了的长的，参孙你知道，因为他的故事就头发被剪掉了，另外一个人头发很长没有被剪掉，所以你都忘记他是长头发的，那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是拿细耳人，终身不剃头，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头发有多长，可是因为头发没有造成他后来的问题，所以于是我们就忽略到他是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终身不剃头的。那参孙是一生放荡无忌，撒母耳是忠心的祭司，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提到他。但参孙是士师记当中所记载的最后一位士师，可在撒母耳记上也提到了撒母耳也是士师，真正的最后一位士师不是参孙，是撒母耳。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接，从最黑暗到光明时代的开始的第一位先知，但是也是最后一位士师，那是撒母耳。但在士师记当中的最后一位，那就是参孙。所以整个是时代的一个转移。 那我们从十二章的后面很简单提一下，那边是一个时代的转接，有三位次要的士师，我们已经前面提过两位了，那一共有五位，那前面两位是在第十章提到，一个陀拉，一个是埃尔，那现在也提到三位。所以耶弗他这位士师死了以后，第八节说有一个伯利恒人叫做以比赞做士师，十一节提到以比赞之后又有希伯伦人以伦做士师，最后十三节以伦之后又有一个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士师。那他们生平都很短，没有特别提到太多的事情，没有很多的资讯。譬如说这三位士师跟谁作战呢？没错，如果士师是一个拯救者，他从什么样的人手中拯救出来呢？没说。有什么丰功伟绩？没说。唯一不断常常记载的就是儿子生了一大堆，生一大堆儿子。那这个第一个叫做以比赞，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那你可以想象哈，他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他肯定不会一个老婆的。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他妈很厉害，生了十二个，叹为观止，生十二个。那现在想到也累了，现在养一个都很难养，十二个怎么养？那有可能他会一个太太生三十个儿子吗？再加三十个女儿，哎，一年生一个要六十年呢。那你除非说一口气生三胞胎，三胞胎也要生二十次啊，怎么可能？所以你就知道，他没说你也知道，以比赞有很多老婆。跟基甸一样，基甸有很多老婆，所以七十个儿子，多有什么用？所以儿子不必多，一个就行了，一大堆也没用。没儿子的那更好，没儿子会比有儿子还多。所以我没儿子，两个女儿，还赚两个进来了。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这是他唯一他生命中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呢，女儿都嫁出去了，给儿子从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通常以色列人都是从本乡本族去娶亲的哈。他从外乡，为什么去外乡去娶呢？扩大势力范围，叫做政治联姻，你懂吧？不相信你看读历史，努尔哈赤所有的儿子都是娶女真人别的族的，为什么？他就变女真人的王啊。成吉思汗呢，蒙古族很多族的，他所有的儿子娶的媳妇都是别的族的，其中一个克烈族，克烈族是一个很强大，当时蒙古族最强的是克烈族，他有一度是被克烈族收养的，他父亲被暗杀的时候，他从克烈族长大的，那他的老婆他的媳妇大多数来自于克烈族，克烈族是基督教的蒙古族，全部是基督徒，所以他的老婆他的媳妇很多都是基督徒，其中一个就是忽必烈的妈，忽必烈是他的孙子，忽必烈的妈是一个基督徒，忽必烈的老婆是克烈族的，也是基督徒，所以历史上说忽必烈差一点成为中国的那个，你知道罗马皇帝里面君士坦丁信的基督教，忽必烈差一点点变成中国的君士坦丁，那基督教就进中国了，结果没搞成就是了。那为什么娶外亲 外族的，就是政治上的联姻，所以这个以比赞呢他有这样的做法，这是唯一记载下来的。那什么意思？三个士师跟谁打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财大势大，儿女众多，婚姻娶了一堆老婆，那跟皇帝差不多了。所以这些士师从属灵的标准来看，没看出什么好德行，没看出什么丰功伟业，反而看出来的是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当然他儿子再多，最后他也没有一个儿子继承他做士师做领袖，没有，生了一堆就是了，但是表示他的想法。那再下来这位以伦做士师，他显得更短了，也没说什么，没说他几个孩子。第三个又是一个士师四十个儿子，然后有三十个孙子，又是一样，他一定又是娶很多老婆，然后娶了一大堆。但是这个呢，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每一个人都骑了一匹驴，那骑驴子有什么稀奇啊？哦，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啊，骑驴的都是皇家的，那就什么呢，七十个人有七十匹驴，如果你到 Boston 你到 BU 那个大街一看，七十步 英那个欧洲跑车 Porsche 或者70部 Mercedes， 你看哪来的？沙特阿拉伯来的，70个王子开70部这车，你就懂得这意思。在他们来讲，驴驹子谁能够骑驴驹子？只有皇亲国戚才能骑的。我女儿以前读 BU 的时候，有一天回家就跟我报告，哎爸，我今天人家跟我说我们学校很多阿拉伯来的王子公主，我也不知道谁是王子谁是公主。他很好奇，有一天就到他宿舍旁边那个大街上就走一走，他就点点专保那种名牌的，那种都是百万级的 Rolls Royce 的 Porsche 的 Mercedes， 那其他什么韩国 Hyundai 都不算的，Honda 的 Civic 都不算的，连 Camry 都不够格的。他就点，他从那个街口走到他的宿舍，还没走完那条街啊，40步，全部是30万美金以上的高档车。哇，学生谁开这种车？肯定不是阿拉伯王子，就是欧洲公主这种之类的。他才知道我们 BU 啊，真的有这么多有钱人。70匹驴驹，那个驴驹就是今天的那种什么 Benz 那种名牌高档车的意思。哇，40个儿子30个孙子，每个人一匹驴，你就知道他可是财大势大。一样，他跟谁打呢？不知道，做什么事情不知道，就只知道这个。所以可见这三个次要的事实没什么好榜样，没什么好见证，就是只是为自己在培育那个而已。所以那是黑暗的时代选出的一种领袖。如果这种人活到今天，那肯定是贪官污吏，但这是事实。你知道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所以他用这个做简单的一个转接，从耶弗他这位士师过渡到参孙这个士师当中出现了三个次要的士师。可是让你看见的绝对不是一个光彩的一个背景，你就知道那个时代人人都爱自己打算。正如前一两礼拜看到一个报纸，国内好像山西吧，某一个小的村干部，村的支书还是什么东西，有人在问他说什么贪污腐弊之类的，他就说不贪污我干嘛当官呢？没人像他说这么白的啊，不贪污我干嘛当官呢？当官就是为了贪污才当官的嘛。别的人可能贪是贪不会讲出来的啊，或者讲得很漂亮的啊，你就知道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那四世纪的时代就产生这种的事实。然后好，转入这个主角参孙。十三章第一节是提到简单的时代背景，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那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但我说过了，40年只是个开始，实际上长达一两百年之久，非利士人一直压着以色列人打。但是很特别的是，这句话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把他们交给谁谁谁的手中，这句话在四世纪每一个循环都会出现，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唯一不同的，每一个循环这句话的最后总会说一句话，于是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可能就差派人来拯救他们。譬如说第十章第十节嘛，也提到他们违背，然后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求神来帮助我们等等等等。但是十三章第一节，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可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没人认罪，没人悔改，没人求得拯救，好像怎么了，逆来顺受，看开了，认命了。你就知道黑暗到一个地步，就是到一个地步算了，反正就这个样子了，绝望了，放弃了。所以这个是整个四世纪当中每一个循环当中唯一的一次，他们连求告都不求告了，就是反正就这样子了。所以那个是黑暗中的最黑暗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正如接下来说， 有一个索拉人是但族的，叫做马诺亚。那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他妻子叫什么名字？没说，反正不重要，所以没写他的名字。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个妻子呢不怀孕不生育，夫妻两个人也没有去求的。很多人没有孩子的千方百计，今天来讲呢就很多方法啦。哎呀，医生不行的话呢，然后就各种方法啦。那当然其中一个方法，现在科技可以搞那个这个就叫做这个试管婴孩嘛，对，体外受精嘛。所以你看到谁谁谁生了5胞胎6胞胎7胞胎8胎的那种，都是这样做出来的。人工自然生育，没有人生3胞胎以上的，很少，4胞胎都是非常非常少。现在动不动就是谁生了6个、7个，我还破金世纪录8个，怎么生的？那不是自然受孕的，这是体外受精的嘛？他在那个烧杯里面，不，那看你要有几个就有几个。那有时候人太多了，就受精卵有8个，你要几个？有些人就是好3个。把它放在子宫里，另外5个冰冻起来留着用。有人这样留着用的，后来好几年又再生了，可以这样用。那有些人说，为了怕有些活不了，都放进去吧。哎，放进去之后，他真的就生了8个。哎呦，一个小小的肚子挤得8个小家伙在挤来挤去，你看，所以这种8个孩子生出来了，啊，真够累的。那妈更累了。所以人没有孩子你会怎么想？你一定想尽办法去生。哎，马罗亚跟他太太好像也是认命了，跟那个时代是一样的。所以圣经的作者如果要学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人都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告诉你，他不必说，但是不必说你就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人被非利士人压迫，没声音的，不反抗也不呼求了。这两个老夫妇呢，没孩子，也不求了，算了，认命了。哎，可是不求了，神就给他一个儿子了。以色列人没呼求，哎，神就派了一个参孙来救他们。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没求，神出于他的恩典，出于他的主权，所以整个参孙的故事所说的是，神是主动的，神不是一种。20多年前台湾在政治在那边搞来搞去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名言，那时候他们在骂国民党的时候，他说国民党是什么？好像这个蜡烛啊，不点不亮，不推不动啊，就是被动嘛，做官做久了就是这样，不点不亮，不推不动。很多人以为我们的神也大概是不点不亮不推不动的。祷告是什么？所以唐朝的牧师最生气的就是有一首歌啊，很多基督徒爱唱的，每次我祷告就摇动你的手，一听到这首歌唐牧师会忘掉他今天要干嘛，布道会什么会都忘掉了。哎呀，气得无名火冒。你祷告摇动上帝的手，那上帝就是不推不动，是不是？你祷告就像你儿子经过麦当劳就摇着妈的手，妈咪马达诺，然后妈妈就跟你在那抗争了，今天不吃麦当劳，今天吃饺子。哦，不要饺子，麦当劳。然后就跟他啊，不吃饺子，吃饭。那、啊、不要吃饭，稀饭不要，什么都不要，就是麦当劳。然后这样摇动妈的手，最后呢，妈一定输的。好，麦当劳。我们祷告就摇动上帝的手，上帝本来不做事儿，上帝就做事了。上帝是那样的被动吗？上帝是你祷告来摇动他的手，然后他才替你做事儿？那你就搞错神是什么样的神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神一向是主动的，他不会被你耍得团团转，妈会的，上帝不会。那参孙的故事就是这些人不求，哎，不求，神主动派的。这两个老夫妇没孩子也没求，那神给了，神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恩典，也按着他的预定的计划，他做了一些事情，跟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不是人多好，神说嗯还不错，好吧，赏给你一个什么？不是，神做事总是有他的主权，所以这对夫妇跟以色列的光景是有点类似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第三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妇人显现，就第一次显现，就对他说，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要谨慎， 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一切不洁之物不可以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最很特别的是什么？他的宣告里面，第一个，你没有儿子，对不对？神要给你一个儿子，可这儿子不是你的儿子，这是上帝的。他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的。那拿西尔人在圣经中，我们以前讲过，不过我们还是要再回来看一下。拿西尔人是在民数记第六章提到他的一些规矩，什么东西不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吃。拿西尔在前面哈，民数记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利未记第四本书叫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啊，基本上就是提到拿西尔人的这个规条。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就要离俗归耶和华。所以许了个特别的愿，叫拿西尔人的愿。那我们中文圣经呢，拿西尔这个字下面中文有小字，拿西尔就是归主的意思，所以拿西尔人是归给主的人啊。然后他要离俗，离开，跟别人不一样啊，离俗归耶和华。那什么叫离俗呢？第三节，他要远离清酒浓酒，不可以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以喝，因为醋是酒经过发酵以后出来的，也不可以吃那什么葡萄汁也不可以吃，不但葡萄汁不能吃，新鲜葡萄也不能吃，干葡萄也不可以吃。好，凡葡萄树上，他说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所结的刺核到皮所做的东西都不可以吃。好，这第一个跟葡萄有关，通通不能吃。那所谓的清酒浓酒的意思哈，是这样的，在过去哈，古代的人，不单单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其他的人，所有的人呢，平常不随便喝水，他们不喝水的，所有的饮料就是喝像葡萄汁、果汁以外，就是喝酒。那通常两种酒，清酒就是葡萄酒，浓酒是什么意思？浓不一定是酒精浓，看起来浓浓的、浊浊的，那就是小麦酿的啤酒。所以以色列人只喝两种酒，啤酒跟葡萄酒，没有了。他们没有我们高粱做的酒，没有 whisky， 没有我们的什么五粮液，那都没有。这两种酒，清酒、浓酒，就是麦子做的啤酒以及葡萄做的葡萄酒，两种酒。但是拿西尔人两种酒都不能吃，不是这个食物本身有什么问题，因为它是离俗，离俗就是说跟别人以示区别，大家都可以做了，也没什么事的，哎，你就是不能做。不然的话，葡萄什么问题啊？葡萄干不能吃，他们还有做葡萄饼，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吃啊。第二个，第五节说，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发，要由这个发揪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他们没有我们今天这种剪刀，他们就是用剃头刀来剪头发。那犹太人到今天还是这样，他们有些地方的头发必须要剃，不能留；有些地方是不能剪，必须要留。基本上男人的话呢，两边的这个头发是不剪的，一生。所以你到纽约，到很多地方穿黑袍，那种最保守的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两边有些人甚至扎成辫子，因为很长，然后风吹得飘来飘去，尤其吃饭的时候，正要吃一口拉面，就面没拉进来，这个胡子就呼吸进来了，连胡须一起吃了，所以说挺麻烦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把两边这个头发很长的呢，就扎成小辫子。所以你问你看到有男人两边这个两边鬓角扎小辫子，犹太人规矩就到这里来，这边鬓角的头发是绝对不可以剪，跟穆斯林胡子不能剃是一样，他真的要留。可是后面的头发是不能留，非剪不可，否则变成女人，就必须剪。只有一种人，拿西尔人头发不剪。那这有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一眼看去就知道，哦，他是拿西尔人，那头发很长， 那今天头发很长的很多，只要头发过肩的大概都是拿西尔人，应该是，可是我想我们当中大多数都不是的。当然在欧洲很多野蛮民族都不剃头的，他们连剃头刀都没有，所以电影中很多那种野蛮民族都是头发很长的。那犹太人就透面头发一定要剪，只有拿细耳人不可以剪，那就是许愿三个月的愿，那三个月就不能剪。使徒行传提到保罗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他就是还愿，还愿就是拿细耳人愿结束了，所以保罗那时候有剃头，表示说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可是也是虔诚的犹太人的时候，他还保持那种拿细耳人的愿。第三个规定第六节，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不可挨近死尸死的东西，包括人包括动物，他的父母或者弟兄姐妹死的时候，他不可以因为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就在他的头上，就是这个头发。那在他离俗的日子要归耶和华为圣。 第九节说，如果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他离俗的头，他就必须重新开始。比如说我许愿三个月，就到了第二个月的时候，刚好比如说我不小心或者怎么样，比如说 我在路上，哎，旁边有一个人砰被车撞死，就死在你旁边，那刚好可能你碰到他了，好了，你的愿就破了。所以本来三个月吗，两个月还剩一个月的，不行了，从头开始算起啊，等等。所以不能碰任何死的东西，这是拿细耳人的愿。所以当你回到四世纪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没有提到最后一个不能碰死的东西，但是人人都知道。那我说个以后参孙的故事你就知道了，他不但碰，他还拿死被他打死的狮子那个肚子里面，他居然长了一个蜜蜂窝之类的，然后捞蜜来吃。这是拿细耳人的境界是不可以的。我就说他怎么都做了，他当然从圣经上的记载你也会知道参孙常常醉酒的。但是这边就说了，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不要剃他的头，他一生要做拿细耳人。然后呢他必起手，神要借着他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手。这个起手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当然是第一个。然后第六节，妇人就回去跟她丈夫说，有一个人到这里来。他怎么形容呢？有一个神人。这个神人这个称呼圣经上最常出现是指先知，譬如说圣经上称呼先知以利亚的时候，还有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很多人都称他为神人以利亚，神人以利沙。所以神人这个字可以指就是一个人，像先知一样，他对他丈夫说，有一个好像是神人到我面前来，可他的相貌呢又像神的使者。前面提到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总而言之马诺亚的妻子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能是个神人，他又像是神的使者，然后他的相貌非常可畏，就是说有一种让人感觉到那种神圣可畏的那种敬畏的心。他说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我也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是告诉我，他就重复前面耶和华使者所说的，不可以吃任何不洁净的物，不可喝清酒浓酒等等。最特别的是，是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的妻子说，你的孩子将来要做拿细耳人，所以他当然不能喝清酒浓酒，他当然是不可以剃头。可是他是对马罗亚的妻子说，你现在从怀孕开始你就不能够喝清酒浓酒了，不但如此你不可以吃一切不洁净之物。那利未记就很多什么不洁净之物，那不洁净物很多，犹太人的规矩很多，所以他们叫做 kosher food， 在西方的市场里面常常看到一个大大的写的 kosher food， 那犹太人的希伯来文 kosher 就是洁净之物。那什么叫做 kosher food 呢？如果穆斯林的话，你知道穆斯林到西方的店去买东西的时候，穆斯林在美国不是太多，所以在欧洲也是有些地方穆斯林不多，犹太人很多的话，穆斯林所买的食物一定是买 kosher food， 犹太人认为洁净的穆斯林就认为是洁净的。即使你普通他当然不会买猪肉了，穆斯林不随便买牛肉的，你就是一个牛肉他也不见得就买来吃，但是在那个架子上是写犹太人的 kosher food， 穆斯林过去二话不说拿了就走，就是可以吃的。因为穆斯林洁净之物的 那种礼节是从旧约圣经犹太人转过来的，所以不是他们发明的，他是靠旧约圣经的，所以犹太人认为是洁净的，穆斯林就认为是洁净的 kosher food 洁净之物。那理论上是每个犹太人是不可以吃不洁净之物的。那耶和华的使者为什么要跟马罗亚的妻子特别说你不可以吃不洁净之物哦？还需要特别说明吗？不是因为他的儿子是将来要做拿细耳人才不能吃，本来就不能吃，那特别提醒是什么意思？就表示马罗亚的妻子平常什么东西都吃，管他洁净不洁净。因此耶和华使者要再次三叮咛四吩咐的，你从今天开始不可以吃不洁净之物，因为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他将来是拿细耳人。所以我就说马罗亚跟他的妻子宗教上信仰上是很虔诚爱主的吗？似乎看不出来。从这一点需要被提醒就知道话中有话，说你不可以吃就表示他平常在吃嘛。那不可以吃不洁净物是所有犹太人立位记当中所写的，那表示当时的人什么规条都不玩了，然后不能拜偶像了，他们拜巴利拜亚瑟拉很多。所以这对夫妇不是特别虔诚的人，所以才需要被叮咛。好，第八节开始呢就转到这个马罗亚。马罗亚呢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个将要生的孩子。其实哈，马罗亚这个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要神再派一次，再听一听到底我们要怎么对这个孩子呢？那其实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已经讲了，你还再听一次吗？但是圣经上就说，神就应允马罗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耶和华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到谁那里？到马罗亚的妻子那里。他丈夫马罗亚却不在 同在一处。这句话也是话中有话，是马罗亚求说，神啊，你怎么给我老婆看没给我看呢？你再来一次让我看看他。神说好，再来，又来又跑到老婆那里去了。只不过呢，老婆赶快叫她老公来，你别跑，我老公要看你哦。哎，耶和华使者等着，然后马罗亚来了。所以为什么耶和华使者不直接向马罗亚显现，为什么向他太太呢？哎，没说的就说很多了。就是马罗亚要这个事情，就像基甸两次拿羊毛来试验一样，没信心。当然了，基甸的物理大概不够格吧。他第一次拿羊毛出来，神啊，若是你的旨意，我把羊毛放在外面广场上，早上起来羊毛是湿的，地是干的，那我就知道你要我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羊毛湿的，地是干的，物理学原理知道，像这几天晚上都很冷吗？早上起来有时候还有雾呢，你试试看，羊毛什么毛什么纤维的东西放到外面，早上起来一定是湿的，地一定是干的，它吸水呗，就是它物理不好。这快来想想，哎，对不对啊？哎，对不起，我再来一次。明天早上起来，我再试一次，羊毛干的，地是湿的。耶和华也听了他的祈求，再来一次，倒过来，羊毛干的，地是湿的。所以基甸没信心，神已经说话了，你还要再来？然后神也用神迹奇事显明，他献了一个祭物，耶和华的使者用杖子一点，就火就把这个祭物就烧掉了吗？所以神已经显明，话也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你还要再问？怎么还拿羊毛出来？一次不够，再来两次，就表示基甸对神不认识，对神没信心。马罗亚也是一样，已经向他妻子显现，他不行，我再来一次。那神呢，也就将就着人的软弱，可是就偏偏不向马罗亚显现，而向他妻子。那妻子把马罗亚叫来，然后他说，我要知道该怎么对待我的儿子。话都说完了吗？好，耶和华使者就再说一次，你把他所说的话跟前面所说的话对照一下啊，几乎每个字都一样，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就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不洁的物不可以吃，而就是这一些东西，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别的吗？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可以了解，只是他当然有提醒马罗亚，你要谨慎，然后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但事实上从参孙长大以后，他从来没有遵守神所吩咐的一切关于拿细耳人该遵守的。 所以参孙当然该负责任。可是我相信家教还是有关的。马挪亚和他的妻子有从小好好教导参孙吗？下一次你就知道了，参孙娶妻子去娶了一个非利士人，父母只是很淡淡的说，儿啊，以色列女孩子那么多，干嘛去娶个非利士呢？他儿子坚持要，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去吃麦当劳好了，就去吃吃。你就知道这个马挪亚跟他妻子怎么管教这个参孙的。我看从来没有真正属灵的教导，可是耶和华的使者吩咐了。然后马挪亚就对耶和华使者说，求你容我款待你，我给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使者说，我不吃你的这些食物，你要预备山羊羔，预备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知道预备山羊羔跟预备燔祭什么不同？燔祭是把一个动物杀了放在祭坛上，就是燔祭了，不必煮的。那预备山羊羔呢，还要煮一锅山羊羔汤、涮羊肉，一堆的佐料啊。耶和华使者说，我不吃你的东西，你要拿山羊羔来就献祭献给耶和华。后来马挪亚就是没有去煮这些东西，他就献上这些祭物。然后马挪亚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到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他就跟他说，请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到你应验的时候我们好 尊敬你。这句话也是话中有话，等你应验了，我儿子生出来我就尊敬你，那如果不生出来呢？这话就这个意思啊，你说了，嗯，难说，你这话灵验不灵验不知道，等灵验了我就要尊敬你了，那你告诉我名字吧，我可以尊敬你。为什么问名字呢？今天考古学我们知道很多的资料，在那个时代的人，中东一带包括以色列这个地方的人，你知道对方的名字呢，在他们的想象中有一种神奇的像个法术一样的力量，就我可以控制你，控制你，也就是说我可以叫你的名字你就可以出来了。所以知道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叫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被叫的对象就会出来的。所以你知道阿拉丁神灯那个壶，他戳那个壶，他不是只是戳一戳，他会戳的时候就精灵精灵出来出来，精灵精灵出来，精灵就出来了。所以你一叫他名字，他就会被你使唤的。所以他问耶和华使者，你叫什么名啊？耶和华使者说，你说为什么问我的名字？不告诉他。你记得吗？雅各当年从亚兰回来，在庇鲁伊勒那个河边，半夜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雅各跟他摔跤，摔到天亮不输不赢，最后那个人没办法就把雅各的大腿给扭了，所以大腿就瘸了。到那个时候雅各还问那个人，你叫什么名字？耶和华的使者说，何必问我的名？倒过来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然后耶和华使者就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叫雅各，你的名字改叫以色列。所以那一次雅各也问，你叫什么名？那个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不告诉他。这次马挪亚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但是这一次他说了一句话，我的名字是奇妙的。这是个形容词，不是我的名叫做奇妙，我的名字是不可说的，奇妙 wonderful。 但是这句话呢，倒是跟先知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一句话是一样的。因为先知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要生一个儿子，就圣诞节我们常会说那个儿子他的名字是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父永在的神，那个奇妙的，但其实原文应该是奇妙的测试，不过形容词是奇妙的，那个希伯来文就是这边的奇妙的啊。总而言之，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告诉他真正的名字。然后当他把山羊羔献上去的时候，他是用献燔祭的方式，因此没有煮的，献上去的时候，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行了奇妙的事情，就是他们要献燔祭要烧嘛，烧的时候在火焰在烧的时候，耶和华使者就从火焰中升天，他们才发现，哦，这不是先知，不是普通的神人，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说神在肉身中显现，他们才伏伏于地。然后那个时候耶和华使者就不再向他们显现了，不再说话，他们也知道。那马挪亚呢， 可能跟他妻子这点还不如他，就是马罗亚呢的想法是，从旧约圣经你知道摩西的时代就是说谁都不可以见神的面，见神的面他必死，所以马罗亚说糟糕我要死了，因为我看见神。基甸曾经有同样的反应，当他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拿手中的杖一点那个山羊羔的肉的时候，就火就出来了，他就知道这一位是耶和华使者的时候，基甸也说哀哉我要死了，但没有死，对不对？都是有个自然的反应。马罗亚的妻子很清楚，他说如果耶和华要杀我们，何必收这个祭物，何必向我们显现两次呢？所以耶和华没有要杀我们，放心。果然是如此。最后就提到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参孙，然后最后一句话，耶和华的灵才开始感动参孙。但是在后面的士师记记载参孙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一共出现过四次，没有一位士师这样子的，通常每一位士师只出现过一次，厄陀念一次，基甸一次，耶弗他一次，参孙四次，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但是多么可惜，神的灵在他身上借着他做了一些事情，可是参孙一生所做的却是一个悲剧。所以从往后还有两次我们谈到参孙的生平的时候，我想这都成为我们一个很深的属灵的功课。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从他而来的恩典力量，我们原本可以过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很多的人却在一生中没有真正把生命献给主。参孙是一个拿西尔人，可他不是真正归主为圣的人，撒母耳是。求主光照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参孙一生的故事，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多少时候我们也是不是进入一种当时以色列人一样不冷不热的光景。我们可能碰到一些困境，神借着这些要管教我们，但是我们却好像无作为，也没有反应，更不懂得认罪，不懂得悔改，以至于我们陷在我们自己犯罪的结果当中，在痛苦里，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从这里面出来。从参孙和他的父母身上，我们也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像他们一样任意而行。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陷入这样的罪中，相反的，让我们能够在各方面真的是彰显因为认识你而有的那种馨香之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